二号。这个第二个字开始，我们将经文啊念几句对对地方。我发起于一切过去险难众生做救护心，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这是菩萨答复这个修行方便当中下话十一句里面第六句，前面五句我们已经讲过。那么这是这个二十句对我们来说呢都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所以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么这就是说，特别呢是在过去险难的众生要为他做救护，就是救济他，救拔他的苦难。护是防护，唯恐他堕落。这一句里面这个境界也是非常的广大，尤其是在我们末法时期，诸位要晓得了，正法了实实在在难闻，闻了要能够信，信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行了要能不退。这个一层一层的淘汰啊，到末后啊，剩不了几个人。尤其是歧途当中又有歧途，岔路啊，这个路啊，岔路很多很多。一迷失了方向，是叫他回头相当的困难，尤其是我们所谓的先入为主，主观成见太强了，那就是他回头的障碍。因此无论是宗门教下历代祖师都教人读诵大乘，读诵大乘的目的何在呢？当然是要开悟，开悟是读诵大乘最高的目标。那么要怎样才能开悟呢？上一次跟诸位说过，这个读经呢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样才能开得了悟啊。如果我们读诵大乘乃至于讲经听经，若与戒定慧不相应，我们要想有所领悟，那就很难很难，也可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佛法的修学 八万四千法门，包括了读经听经在内，没有一个法门呢不与三学三会相应。首先与三学相应，到智慧开了，那就是法法都与三会相应。如果不相应呢，这就是行啊，这个卧趣行难了。眼前没看到他遭难呐，他在菩提道上把路走错了。眼前虽然看不出什么，后来的麻烦就大了。经论里面常说，修行如果失去了菩提心，修一切善法了，都叫魔道所胜。魔道是不是卧趣，是不是邪难？这种邪难唯有具足慧眼的人，具足法眼的人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一生成佛，这是正道啊。两生成佛了，比起一生成佛来说，他就遇到了邪难了。如果说他生生世世成不了，那就不可能不堕恶趣。他在六道里面邪身受身，我们总得要明了，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这是误区啊。由此可知，这个误区险呢，对我们来讲啊，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我们很容易走到这个路程。修行人，那个不修行的不说啊，修行人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你贪嗔痴不断，贪嗔痴增长，这是卧趣，必堕三恶道啊，把修学的门路走差了，走错了，那是险道，那是灾难。我们看看四中同学，如果念念呢还是增长贪嗔痴，我们要不要救他？要不要帮助他？看他这个路子都迂回了，走到岔路上去了，我们要不要帮助他？菩萨一定要兴起救护之心啊！已经遇到这个灾难了，要救他；没有遇到灾难，就在正道上走，要防护，不要叫他走上歧途啊！不要叫他走上岔路。要护持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跟诸位说说了啊，这个前几天 我收到美国那边的同学来信，要我明年到那边去讲经啊，讲什么样的经呢？他们那边已经在开会了，有的人啊希望讲楞严，有的人希望讲金刚经，还有一部分人提出一个意见，叫我去讲当头棒喝。这个就希望是当头一棒啊把他打醒。如果他们真正有这个心，这个当头棒是什么呢？今天带来一本书供养诸位，这就是当头一棒啊。如来的正法，当然所有大乘经论都是正法，正法里面第一正法是念佛法门呐、啊，谁相信？没有人相信啊，没有人肯行啊。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历代祖师告诉我们，我们听了耳边风，没把它看在眼里头。说起来呢，总是禅，总是密，总是教，这些东西高啊。我对于这个法门的体认，是从《华严经》上得来。我给诸位同学说过多少次，就是从我们现在讲的这部经，从这个经里面体会到的。晓得这个法门呢，是诸佛第一法门。再仔细研究研究《弥陀经》，这个眼睛就放光了，里面那些微妙的意趣渐渐就显示出来了，真真不容。本经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就是49年教学当中，讲到一生圆满成佛的经典，因果理事通通具足，就是一部华严经。其余的一切经论都是讲的部分，局部的，讲的最完整最完全的就是华严这一部分。华严经一生怎么成就的？我们在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在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看出来了。第一个老师先入为主，第一个老师，我们这个四十华严里面翻译的吉祥云比丘，教给他念佛法门。诸位要重视，这是第一个老师教给你的法门。到最后一个老师，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这个一个头一个尾，你就晓得这个法门是华严经的主修的法门。当中51位善知识代表84000法门，84000法门都助修啊，这一门是正修啊，正助双修，一层成就。同时我们在这个里面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如果最后要不归到念佛法门，它不能够圆满成就。 啊，
注意
禅家啊，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禅宗，临命终时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密宗里面也是修弥陀法门，以这个为究竟圆满。换句话说，无论哪一宗哪一派，他最后要不归到净土，不能够圆满菩提。所以我们才真正体认了这部经是世尊彻底非信，可惜的信的人少。那么今天我送给诸位这个注解，这个注子大藏经里面有，这个版是民国初年的版，在北京我们台湾没印过，香港也没有印过，印成单行本我们这是第一次。这个注解是法相宗开山祖师窥基大师著的，年轻人喜欢法相为师的人很多，你看看窥基大师对于弥陀经的这个注解，你看看他对于净土法门是怎么个看法，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啊，赞叹这个法门呢是云顿大法。那还有什么话说的？那么由此可知，小乘法跟大乘法比较起来，小乘是显道，大乘是正道。大乘法里面这个一般法门跟禅比较起来，禅是正的正道，其他的禅是顿悟，其他的是渐修。如果禅再跟净土比起来似的，净土是正道，禅又是偏在一边了。这是要功夫去体认的呀，不是在文字上，不是在知见上啊。所以要讲到当头一棒，那就是提起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的决定成就。那么我把这个注解印出来流通，用意就是给知识分子看看，看看我们在历代祖师当中，窥基大师要拿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大哲学家，是个大思想家，文学的造诣非常之深。你看他写的文字，第一流的文章啊！他对净土这样的赞叹，那还有什么话说？净土岂止老太婆教啊？弥陀经就是华严经的结晶。华严经的精华，弥陀经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归纳起来就是这一部弥陀经。所以这部经不简单，不容易啊。劝一切众生悔心 归向净土啊，那才是真正救护一切众生啊，那些卧道险难啊，从这个卧道险难里头把他救出来了啊。这个法门只要你肯修，一生绝对能去，而且你非常有把握的去。那么诸位说要修多久才有把握呢？那靠个人功夫。我自己的修行是走了很多迂回的路，这个迂回的幅度不太大。我今天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充满了信心，我一点都不怀疑。当年李老师跟我说，20年前他给我讲，他往生有把握。今天我也跟他一样，他能做得到，我能做得到，我能做得到，你们诸位通通能做到。我当时对这个法门信得没这么深呐、领悟都没这么深刻所以还搞了许许多多大乘经典，拉拉杂杂的，把我这个路啊拉长了。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死心塌地的，我告诉诸位啊，我今天往生极乐世界上品上生啊。现在捞不到上品，就是搞得大经大论搞太多了，把自己搞耽误掉了，后悔已莫及啊。对自己是耽误了，可是对教学上来讲呢，的确还是有帮助。不经过这一番的迂回，我们讲这个法门没人相信啊。各宗各派的经典我们都看过，我也都讲过换句话说，说起来至少不外行啊。最后我们坚决把一切法门舍掉，选择这个道路，这是智慧的选择，这是有比较的选择，不是盲目的选择不是人云亦云的选择，是自己真正亲身经历过来的选择。那么虽然我是个过来了，我今天告给你们讲，来劝你们，你们还是不会相信。道理在哪里呢？就如同当年李老师劝我，我不相信嘛。他也是过来人嘛。他在大陆上学过教，参过禅，也学过密，而且都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学密花了8年时间，参禅也花了8年时间，到后来都不能成就，浪费了许许多多的光阴。学教，教的时候也没得到结果，最后遇到印光法师，他是从念佛法门里面成就的。他把这些话告诉我，我还是要研究经教。念佛好，念佛跟着大家一起念佛，天天研念阿弥陀佛。可是心在哪里呢？心在楞严上，在法华上，在华严上，都不在阿弥陀佛上。这个就打偏差了。老师虽然晓得我们是有难，走到这个歧途了，但这个歧途距离正道还不太远。他始终我知道。他在旁边看着，也在旁边护念着。 倒拔这些大经大论呢，都看清楚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条条路到后来通通归向净土。要早晓得这个，何必搞别的呢？啊，一心一意，死心塌地。那我今天的功夫，我想理一心不乱，应该可以得到啊。啊，今天现在不但是理一心没得到，连四一心也没得到。啊，那么你要问的时候，你凭什么说能往生？啊，我敢说，我充满了自信心。虽没有得到一心呢，我有功夫成片啊，生凡圣同居土的资格，就是我。啊，所以我现在不搞别的经了。啊，我今天讲华严经，专讲四十华严。四十华严什么？就是弥陀经。啊，十大愿望都不极乐吗？啊，我没讲别的经啊。我今天对自己来说是要把自己品位提升。啊，希望再有个两三年可以到四义心，再有个两三年可以到理义心，这不是在呀。啊，我希望同学们要给我一样的信心，啊，真正得到法喜充满啊！啊，告别的法门，决定打天叉，啊，决定是走迂回道路，啊，前途一片渺茫，一片黑暗。如果有这种现象，自己一点觉悟，我们这个路一定走错了。啊，如果这个路是走正确的，前途决定是光明。所以这一句里面，这个过去险难，你就晓得它里头含的这个境界是多么的广大。但是菩萨虽有救护众生的心，有救护众生的愿，如果这个众生要不接受，要不肯听，菩萨也是无可奈何，也不能勉强他。菩萨看得清楚，即使他回头了，菩萨就来帮助他。他要不肯回头呢，菩萨也不勉强。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救护众生的事情跟我们世间事情也差不多是相似。所谓是欲俗则不达，菩萨心的慈悲，诸佛心的更慈悲。如果不慈悲，怎么会把弥陀法门给我们说出来？因此要知道时界因缘，菩提道上一丝毫勉强不得。这是我们要想的，只要真正发心，诸佛菩萨必定护念。啊，如果回头，诸佛菩萨一定加持。啊，如果你心清净，这种加持的力量，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出来。那换一句话说，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 有感应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看底下一句，啊，我发起令一切众生除生死苦，显示正道心。这一句跟前面一句是类似，前面一句可以说是救苦救难，这一句是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了生死的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了生死。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要通达啊！经上常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法门都应该赞叹啊，如果毁谤，那就是谤佛谤法。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你已经到罪业了，你自己不晓得啊。因为什么呢？一切法门是佛说的啊，你要毁谤法门，岂不是谤佛谤法吗？这些法门利益一切众生，什么样众生才得利益呢？法门对了机就得利益。如果这个法门不对机呀，他就不得利益。法门呢，好比是药一样啊。众生呢，好比是病人。这个药要对了症呢，所以是药到病除。这个就收到效果了。药要不对症呢，不对症，这个药吃下去之后病加重。佛为一切众生说法，不是为我们一个人啊，为一切众生说法啊。因此法门呢，需要选择这是择法啊，七觉知里面第一条就是择法觉知啊。选择一种法门适合于自己根性，能够叫自己啊快速的成就，那这个法门就对了我们自己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要求善知识啊，所以修学善知识是第一个关口啊，第一个因素。没有善知识的指引，那可以说就不可能不走冤枉路。善知识可遇不可求啊！我们今天到哪里去找善知识？我难问是佛及兄弟。这句话就是讲的明思教诫，这就说明思诚的要紧啊。明思 不是名气大的老师啊，知名度高的老师，那可没有用啊。作为名师，有修有证，真正是过来人。华严里面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什么人来说呢？有修有证的人。因为经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意在言外呀、我们这个道场建立没多久，我们在此地连这一章啊才讲第三章，五十三位善友的时候我们才讲三位啊，道场建立的时候我们讲观自在菩萨章啊，接着讲苦救女神，这个是第三章极尽一生。虽然讲的不多，诸位同学在此地啊，你听了这么多次，你一定呢会能够想到，这个经，你如果说是把它翻成白话文，怎么个翻法？你看看它这一句一字里含有多少的意思，翻不出来呀！一翻成白话文都死了。艺术都没有了，这个文言文妙就妙在此地啊。浅的人看呢，意思浅；深的人看呢，意思深。就如同佛的原因说法，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那这个经展现的我们确实如此啊。程度浅的人看到这个意思深，深的人看到深、究竟有多深呢？其深无底呀、没有底尽的、我看经遍遍不一样、我讲经也是遍遍都不一样、上个礼拜我们打夫妻，刘老居士带了两个外国学生，他教太极拳的，有两个美国人拜他做老师，很难得了，这是三跪九叩首拜，真正式拜他做老师。那两个美国人到我家图书馆参观啊，问我这个讲经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著书啊，这个有没有出过什么书，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太懒了，他听错了，他以为太难了，就太难了，他很奇怪的，太难了。这个我告诉他，不是难了，是懒了，太懒惰了。哦，他才明了，从来没写过东西。这是我给他开玩笑，太懒了。其实怎么样呢？不能写，没法子写。我今天写好的稿子明天一看都丢自己楼去了，没法子啊。年年境界不相同，月月境界不相同，怎么个写法？所以我讲经啊留的这些录音带，这录音带我一个都不想听，我一听了胡说八道啊，有一些同学啊他们拿去作为参考啊，通通要不得啊。这个就是意思，他天天有新东西吧啊，如果没有新东西了那可就定论了啊，可以下笔看得还不错，他可以留下来，不行啊。 所以有很多老同学听我讲经，他能感觉到，同样一部经，我也给讲过好多遍，遍遍不一样。我在国外讲经，同学说，每一次去经都不相同。这是自己的进步。所以进步的人没法子动力。今天给诸位讲的就今天的境界，明天又是个境界。今天境界不是昨天的境界。所以想想呢，还是那个经本子摆在这好啊。我这个印送的都印古人的好处。赠送给大家，经里头的意思啊，无有穷尽。古来大的这个注解的意思也是无有穷尽，可见的这些做注解的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修行正果之人，否则的话他到不了这个境界。我今天只能够读，读得遍遍有新意思，遍遍境界不相同，其他的能力我现在还没有。生死这个里面有因有果，那么从相上来讲呢，三界六道如何去超越如果从相上去超越，那是属于果报，不可能的。要紧的要从因缘上去解决。我们要晓得六道生死的根本是什么，起惑造业。这个是生死根本在佛法里一句话可以道破，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太不简单了。彼得与世出世间法都不起贪嗔痴，才能办得到。不是说我世间五欲六尘我离开了，我不起贪嗔痴，大概可以处理三界了吧。该主说还是不行。为什么呢？如果你对出世间法里头有贪嗔痴这个法门我爱喜欢它贪爱，那一个法门我排斥我拒绝，这就是嗔恚。那么换句话说，你只不过是把世间的那个五欲六尘的对象啊换成了佛法种种法门而已，你的贪嗔痴并没断只是换个对象而已生死根本是贪嗔痴见思烦恼不是讲你那些对象世出世间那些对象与那个不相关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如何能做到与一切法这个一切顺境不贪，一切逆境呢不嗔，一切生逆境缘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愚痴。这个清楚明白心里的还要如如不动搞明 这样才能真正出离生死。显示出菩提涅槃的正道。这个正道在本经里面讲，就是一真法界，这是正道。十法界不算是正道啊，真实的正道唯有一真法界。怎样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呢？这就是一心不乱。你看弥陀经跟华严经是不是一样？一心呢是能证啊，一真法界是所证啊，能所不二啊，心静一如啊，这是正道。所以将这两种经合起来看，可以说一部华严经里处处只归到一心不乱。